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《夜行》，演播尘埃。第十集，夜行，人行。烈焰缭绕，草木散发着浓烟，黑烟和水蒸气一齐冲天而起。一群人在公路上狂奔，脸上挂着污渍鲜血，带着各种惊恐狂乱的表情。
沿公路跑，会有车，会有车的。
有人在人群里喊，有车就能逃走了，就能逃离这个噩梦了。几百人争先恐后的沿着公路往前跑，公路的前方是一条漆黑的穿山隧道，人群蜂拥而入，争先恐后。隧道里一片黑暗，只听得密密麻麻的喘息声和脚步声。突然，黑暗变成了一团光亮，隧道出入口各自冒起了一团浓郁的蒸汽。亮光一瞬间掠过隧道，就在这一瞬间，隧道里变得空旷，亮光掠过的地方没见到任何人影，没有东西在发出声音，浓郁的焦糊味和热气在消散。一个小时后，一辆私家车路过隧道，车灯照过，车主诧异地发现，这条隧道的两侧墙壁上居然挂满了人体抽象画，一个个扭曲的、挣扎的、狂奔的人形图案在隧道墙壁上栩栩如生。夜里八点，都市小区，一栋七层楼的老公寓，丈夫和妻子正在看连续剧，电视里播放的是最近人气鼎盛的刑侦悬疑片，很得中年人的欢心。电视机传来阴暗而震撼的音乐，古怪的滑音展现着监狱的场景，一排排铁栏杆，一个个笼子，面目狰狞的男人，光线变幻，种种晦暗不明的表情。妻子一边嗑瓜子儿，一边看着情节。
哎，他很快又要越狱了吧？故事总是这样的，杀人狂魔要是这么容易被抓到，后面的十五集该怎么演呢？
靠在他身边的丈夫无所谓地看着电视屏幕。我猜他不会越狱，他应该会被另一个狱友杀死。你看，他们都打起来了。
真没意思。
妻子打了个哈欠，目光开始游离，往窗外看了一眼。
怎么水还没烧完？
不知道，温度还不够吧。丈夫搂着她昏昏欲睡的看着电视剧里的杀人情节。果然，那杀人犯被他的狱友杀死了。
可是这水蒸气也太大了。
妻子碎碎念，安静了下去。他说的烧开水指的是隔壁503房间的窗户，那窗户正在冒出浓浓的白烟，好像窗户边上同时烧开了七八壶开水，那水蒸气浓郁的一直从窗户里冒出来，要不然就像是那整个单元都泡在水里，被高温蒸过一遍。这样的情景最近在这片老公寓见了不少次，有时候这家冒蒸汽，有时候那家冒蒸汽，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。邻居们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，虽然他的确有点古怪。两天之后，一个穿着蓝黑毛衣的男人坐在他旁边，手里拿着笔记本正在记录，他身后有一个年轻的小警官，正拿着录音笔紧张地对着他的嘴。您对两天前看到的情况能再清楚地复述一下吗？女人紧张得无以复加，全身发抖，丈夫在背后扶着她。
两天前，就是那个滴血的追踪开播的时候，我看见隔壁五楼有个窗户在冒水蒸气，很多很多的水蒸气。
她结结巴巴地说，
那时候我是觉得有点奇怪，但因为经常有邻居家里冒水蒸气，所以我也没有多想，就只看了一眼。
他小心翼翼地看着穿蓝黑色毛衣的男人。
警官，我能知道对面五楼那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很严重，但他没有起火呀。
穿蓝黑毛衣的男人微微一笑，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，说：“没有起火，但是熟了。”
什么？熟了？
女人发起抖来，惊恐地看着他。那屋里一男一女，全熟，不带血的。男人说。女人尖叫一声：“
难道？”我最近看到的那些冒蒸汽的地方，那家里面的人全死了吗？
男人更正他：“是全熟了。”他一双深邃的眼睛，瞳色很黑，很透，基本上都是人平放在客厅地上，地上没有水，也没有助燃或者是引火器，也没有焦炭，看起来就像他们身体里的温度突然达到了做牛排的标准，把自己煮熟了。女人已经瘫倒，说不出话来，倒是她的丈夫插了一嘴：“
难道是人体自燃？”
警官看了他一眼：“好消息是，所有的死者都是本市黑帮的马仔，这里的房子便宜，是他们的老大租了供马仔住的。如果人体自燃也能传染，我很期待。”男人的脸色稍微好了一点：“
那就是谋杀。
如果是针对黑帮马仔的连环杀人，那和他们这些平民关系就不大了。”民警笑了笑，男人觉得他眼里并没有什么笑意。只见他的目光在屋里转了几圈，落在了桌上的相框里。相框里是一张照片，三个人，夫妻俩和一个看起来十七八岁的孩子，笑得很灿烂幸福。“
全家福，你儿子？”
警官随口问。“
是啊。”
男人连忙说：“在念大学，是个好孩子，和黑帮绝对没有关系。”警官多看了两眼，暂时别让他回家，那些全熟的大多都在这个年纪。男人出了一身的冷汗，连连点头：“
啊，我儿子去海边度假了，最近不会回来，一回来我就让他回学校。”
警官又看了看那全家福几眼，问道：“这是早几年的照片吧？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”照片年代有点久远，丈夫好像发福了，妻子倒是减肥了，中年夫妻总是这样。
啊，肖安。
肖安和他的同学们正挤在一辆越野车上，一路开向六豪村的海边。海边距离肖安家300多公里。上个星期肖安刚拿了驾照，家里又买了车，所以被迫带着一群朋友开车去海边度假村庆祝。越野车相当宽敞，除了驾驶座外，后面坐了三男两女，分别是肖安的两个同宿舍同学和他们的女朋友，以及一个年轻人。那个年轻人姓唐，叫唐岩，和肖安是网络游戏里认识的网友。这人上周路过云城，突然生病，他在云城没有熟人，没人照顾，肖安要带人去海边庆祝，就顺道连这位生病的网友一起烧上了。抽象画廊到六豪村隧道右转。肖安，我们到六豪村了没有？坐在副驾驶上百度旅游攻略的是肖安的同学兼室友陈奇。到了就看哪条路有隧道，钻进去。还没有吧？肖安新手上路，开车开得满头大汗，紧张得不得了，根本没法说清楚自己开到了哪里。 后座上的人却很信任他的车技，一直自顾自地聊天。
哎，听说抽象画廊是最近新发现的景点，民间景点，非官方无门票的。
肖安的另一个同学马月在给他的女朋友介绍他们将要去的地方。
我在网上搜过了，就在六豪村海边有一片奇怪的石林，石头上布满了奇怪的图案，有像牛的，像马的，最奇怪的是还有很多像人的，而且那些图案是天然形成的。哎，你看像不像？
马月把手机上的图片给大家传阅。
像吧，连头发都有，有些看起来还像在奔跑，太奇怪了。
那位生病的网友脸色并不苍白，只是眼神透露着几许飘忽，眼瞳又黑得有些吓人，眉目清俊，也许是因为眼神有时冷不丁的就让人产生出恐惧感。陈琦和马月都在嘀咕，一向老实安分的肖安怎么会突然冒出了这么个网友，以前怎么没听他说过呀。唐岩却仿佛听不到大家的小声议论，也接过马月的手机看了一下，那是一片黄色的岩石，看不出有多高，岩壁上布满了图案，有的像一个人在奔跑，有的却像是许许多多人叠在一起，那些纹理是褐色的，在黄色岩壁上非常明显，可能很远就能看见。陈琦在前座神神秘秘地说，
哎，最神奇的是石头上的图案会变，会慢慢多起来，就像得了传染病一样，有图案的石头越来越多，一直在蔓延。我看过一些前后对比的照片，那些石头上真的在长出画来，所以抽象画廊这个地方现在名气很大，有很多人慕名去玩。可是只有一些石头有什么好玩的呀？
陈琦的女友是个娇小的卷发美人，叫苏珊，她显然对看石头没有兴趣。
除了石头还有什么别的好玩的没有？
有啊，听说呀，海滩上可以挖文蛤，挖海蛎什么的，毕竟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海边呢，还可以抓螃蟹抓鱼，我烧烤架都带来了。
陈琦又说，
有人记得带橄榄油了吗？万一我们抓到鱼还可以烤来吃。
我带了。
马月的女朋友叫郑青，很文静，皮肤很白，她不太说话，却似乎是个做事很周全的人。越野车在荒凉的公路上前进，这里距离上一个指路牌已经很远，而六豪村还不知在何方。突然间唐岩说，
到了。
肖安吓了一跳，方向盘差点打滑。
到了？哪里？往哪儿开？
唐岩指着小道的右边说道，
看，隧道。
隧道？
陈琦和马月一起伸长脖子，果然在道路的右前方看到了一个黝黑的小隧道口。
隧道？可是六豪村呢？难道不是先到六豪村再到隧道吗？
他们可没觉得自己一路上经过了什么村庄，好像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岭。唐岩仍然指着方向说，
隧道上有字。
肖安艰难地让越野车向隧道的方向开去，公路上散落着许多不知道是泥块还是布团的垃圾，高低不平，让车非常颠簸。这条路仿佛很久没有人走过。一车人几双眼睛一起瞪向那隧道，终于在隧道口上方看到了一行褪色的红字，六豪村隧道。
嗯，绝对不会错了，就是从这里过去右转。
陈琦喃喃地说，
可是六豪村呢？
网上所有的照片都有六豪村的景色呀，
但是这里却没有。他茫然地看着马月，马月更是茫然地看回去。六壕村隧道在这里，按道理是有了六壕村才会因地起名的，可是现在隧道在那里，放眼四面八方都是荒草和空地，除了远处几处仿佛是烧垃圾的黑烟，根本没有任何村庄的痕迹。也许搬走了，唐岩说。
嗯，有点道理。陈奇还是觉得有点发凉。走吧，别在这种地方停车。
肖安看着那黑洞洞的六壕村隧道，心里有些发毛，驾驶着崭新的越野车慢慢从那隧道口开了进去。一开进去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里面居然是没有灯的。
开车灯，
唐岩说。啪的一声，肖安打开了车灯，只照的地面一片昏暗，两道黄光在地上打得很远，这隧道好像还很深。
开远光灯，
唐岩又说。肖安再扭一下，一道赤亮的白光从车头射了出去，顿时照亮了一大片。车灯亮的时候，车上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六壕村隧道是空洞洞的，没有任何障碍物，甚至没有想象的那么深。远光灯一打，远远的仿佛看见了出口的标志。但让一车人毛骨悚然的是，隧道的两侧墙壁上一圈圈黄褐色的图案密密麻麻的，墙壁左右和上部都布满了人形的图案，一个个比真人略大一点，基本都有些变形，但无论怎么变形，墙上的图案人要么狂奔，要么挣扎，要么重叠，要么扭曲，竟都是一些极端痛苦的姿势。这车灯一打过去，左右两侧的图案画的显然是一幅夺命狂奔的人间地狱，让人看一眼就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快走，快走！
陈奇慌忙说。肖安一踩油门，越野车从隧道里狂奔而出，没有几分钟就从出口冲了出去。眼看出了隧道，沐浴到了阳光，几个人才松了一口气。车慢慢的右转，开向蔚蓝的大海，鼻子里已经可以嗅到海风的气息。肖安终于忍不住问，
哎，我们待会儿要看的就是刚才那些抽象画吗？
陈奇的脸色仍然惨白，他说，
海边的没那么可怕，
可是那种图案既然出现在隧道里，它就不可能是从石头上天然长出来的。肖安说，可能只是附近的孩子故意画的吧。陈奇说，我无限期待的就是这样，
可是谁又能那么无聊，整天在隧道里和海边的石头上画画，他们画的时候怎么会没有人看见？
郑清说，画那些图案可是很大的工程，有些就在没有工具梯就根本够不着的地方，要用很多时间来画。
我关心的不是他们怎么画出来的，
马月说，
我一直没想通六壕村到哪里去了。
他皱着眉头看着手机里的网络照片，之前来这里玩的人那么多，从来没有人说过隧道里有图案，而且从来没有人说过不用经过六壕村就能找到隧道。他又说，我们是第一个。
几个人面对面看了一眼，都觉得毛骨悚然，和当初期待的完全不一样。六壕村抽象画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